以后他又 有这个直漏，他身体里头 有同时有八条的漏管，八条在那个就是北京的协和医院动手术，他动过好几次的手术都不能根除。他是讲到的时候，他要真是好像小孩子一样抱着这个小孩子抱着尿片，那就是这个植肉掉出来的，这样讲到15年，他的生命力都用尽了。1944被主接回去。那么这是这个致死中心、痴呆中心的一个神的仆人的见证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再坐了。谢谢各位弟兄。好，那我们看样子呢，我们这今天明天能够 cover the ground 很有限的，所以大家要自己看的是大部分的。对，我们来到第继续看第14点，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个性。 Be yourself in preaching， 但是需要改正弱点。每一个人有他的个性的特点，他的 Everybody has a unique personality， 每一个人 personality 不同，是不需要学别人，也 Be yourself。但是如果自己有发现有缺点，那么就需要 improve yourself。 一方面是了解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，有神的意思，不可能每一个传道人性格都一样，方法一样，一定有个人的特别的色彩，那么就不要惧怕 ，be yourself。神可以用每一种的人，每一种的人。这个Jonathan Edwards 18世纪引发北美的大复兴的一个神学的教授，近视眼。讲道要读他的讲章的，近视又放得很近，低着头讲，但是圣灵大大工作。如果他要学Billy Sunday 还是或是 Billy Graham 或是宋尚杰，那就惨了。但是神也可以用他这样的个性，一个神可以用宋尚杰，神也可以用王明道，也可以用这个杨少堂。杨少堂牧师讲道是没有什么动作的，是很静的，但神也一样大大使用他了。所以个性不同，神都可以用，不要勉强自己，要一定要学别人。第五，在讲道上追求进步。提摩太前书4:12-16，保罗说：“叫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”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告，在恩赐上发展进步 这就是把最好的献给讲道，就是侍奉主，求进步。我可以比原来的我所做的更好一点。那么这个求进步的心态，是每一个成功的人，无论是哪一届成功的人的共同点。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士是没有定个高的目标在追求，在前进上进。我们在讲道上追求把最好的献给为主讲道的工作。第十六，认识道的能力和作用。有时候我们会感觉，这个时代的人不想听到了，他们想有些时代性的理论，结果呢就把主的话减少了，跟我讲人喜欢听的有时代味道的，结果呢发现人有兴趣了，但是呢灵性差了，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。成了演讲不是讲道。你看耶利米书23:29提到神的话好像火一样，好像大锤一样，耶利米书1:4-11是每一个学习讲道的人要领受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，他怎么样的回应呢？4-11，我们从第6来说了，再看了，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这个耶利米开始工作的时候年轻，所以他很深刻地感觉自己年轻，好像担不起先知的重责重任。但是神的回答第7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去，我差遣你，不是你自己做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，不是讲你自己的意思，我吩咐你你要说，因此你不要惧怕他们，我要与你同在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，我已经将当时的话传给你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我要实行法处，才毁毁坏倾覆，又建立栽种。第17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些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慌。18，看到我今日是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。这是神向年轻的先知耶利米说的。神的话有能力，神把他的话放在耶利米的心中口中，神要他对神的话有坚强的信心，神的话不落空。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， 许多潮流的冲击来吸引我们，要改变我们的信心。事实上有的人也慢慢的变，但是我们发现真正蒙神祝福的教会还是在听那些万古长新的道，圣经的话。世界上最兴旺的教会还是有好讲坛讲神的话的教会，这是一个很显著的事实。关于那些被人带着跑，人喜欢这个就讲这个，人喜欢那个讲那个，结果呢转来转去是两脚不着地，结果呢都落空落空。神对神道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心，神的道是万古长新的道，主耶稣是 Rock of Ages， 主的道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这里神的道永不过去，天地要废去，神的话存到永远。第十七，关于讲道的两种观点，反方法与专重方法。有的人完全反用方法，那也是一个极端。专重方法、依靠方法，又是另外一个极端。方法可以用，好像就是学，因为也用这个所谓 flannel lectures， 用一些辅助教材方式，就看的人听的人有兴趣，但是还是传达神的道。方法可以用，就讲到新颖的方式引起人的兴趣可以，只要就是内容是神的道。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，但是不改变神的道的内容。传道的方式可以改变，讲道的方式可以改变，内容不改变，这样就会这个又站得稳，又可以适合时代的需要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页，第二个分题，主耶稣的讲道法。第一，比喻法。马太福音一个福音书里头就80个比喻都是主讲，一卷书80个比喻，你看主是多么多用比喻，所以讲道的时候用比喻是也是很好的方法，很合圣经，而且是照着主留下的方向去走。第二，故事法。主为红很会讲故事，浪子的故事是个好的例子。第三，问题法。主发问题，登山宝训有这里提到8个问题啊。我们翻到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，5章13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没有办法，不可能。这个问题带来听众心里面的答案， 让他们思想，引发他们自己的思想。五章四十六节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人爱你，你爱人，人人都是这样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领受赏赐呢？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做吗？六章二十三节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二十五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二十七节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七章三节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物呢？十六节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主常常用问题的方式来传讲信息，引起听众自己的思想的运用回答，自己的回答就是自己的答案，就得到益处帮助。第四，对比法，光暗的对比。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永远和暂时的对比，先后的对比，在前边，在后，在后，在前，高下的对比，真假的对比，外表内心的对比，好歹的对比，新旧的对比，贫富的对比，这些都是很容易保持听众注意力的方法。第五，凡合法，这是主常用的，在前的这样，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你一味得的时候却是寻视，你一味寻视却是获得。一个自卑的人要升高，为小的有伟大，明者盲，一味自己看得见的却是属灵的盲目。这样的对比法，凡合法，主耶稣一直的在用，这是启发听众的思想的好方式。第六，实物教材法，把一个小孩子放在听众面前，是天国里的人都是像这样的小孩子。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第七，因事施教法，主在这个圣殿这个奉献的那个库的地方，看见人把奉献投在圣殿的库里面，看见 就寡妇把两个小钱放进去，得到主的称赞，是大家熟悉的事情，拿来做例子，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背景。第八，榜样法，主耶稣亲自的给门徒洗脚，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，尚且给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最好的教导，榜样法的教导。第九，反击法，马太福音十五章21-28节，那个寡妇，外邦人的寡妇，他来求主的恩典，主说儿女的饼不好丢给狗吃。主说这个话不是轻看这个外邦的迦南人的女子，那是试试他的信心。主耶稣说的是一般的犹太人态度，外邦是狗，轻视他们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就用犹太人这个观念来试试他向主的请求有多少真诚的心。那么这个迦南女子说，那么这个狗都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主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你没有见过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所以主不是要贬低他，主是试验他，来反击的方法。不用这个方法，我们要很小心就是了。有不小心的话，就弄巧犯拙了。十，反问法。有人问主耶稣问题，主没有回答，翻过来问他。结果呢，从这个人的回答中得到了他要问的问题的答案。这一反问即可掌握主动，被问一直的被问被动来答事，一转过来问对方，这一问呢，他又来招架，他又来回答了，他就多思想了，他就容易领受，容易明白。我们看这个例子，马太21:24，21:24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天上来的呢？是从人间来的呢？”他们彼此商议说：“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”于是回答耶稣说：“我们不知道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做这些事？”反问让他们要回答主的话，跟他们控告陷害的这个计谋就不得成，失败了。12:9-11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：“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” 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说有一只羊的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上抓住拉上来呢？人的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主将这个回答的责任放在对方。 The Lord placed the burden of answer on the opponent. 这是采取主动的智慧的方式。第十一点，考验法。约翰福音六章五节到六节，面对五千人需要食物，主耶稣问门徒，我们从哪里的饼叫这么多的人得饱呢？主耶稣知道要怎么做，但是要问门徒，要他们从思想中回答的思想中来感觉到处境的这个问题，然后再看见主的神迹，就更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用尽我们的钱买一点饼，不够这些人吃一点点的。而主耶稣跟着行了神迹，就让他们有深刻的印象。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主的想法两者之间有何等大的差别，他们因此学信心的功课。十二，出奇法。十八章二十二节，有人彼得地问主耶稣，若有人得罪我，我饶恕他多少次呢？饶恕他七次可以吗？彼得这样问，是以为自己很有理由了。他期待主耶稣称赞他七次的饶恕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不是七次，七十个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那么主耶稣的意思真是这个那么重视那个数目吗？主耶稣真是注重七七四百九十次吗？当然不是。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特别的方式，数字这个教导让听者有深刻的意象，七十个七次，我们都记得了，都很容易记得了。这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种的教导的方法。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很出色的老师。十三，沉默法。不回答，不回答，让这些人自己回答。约翰福音八章六节，那个淫妇被捉拿，众人问耶稣怎么对付他呢？我们的律法说，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他，你说怎么样呢？主耶稣沉默不答，一言不答，在地上画字，然后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所以这是主的沉默，让这些人看见主不说话，他们就开始想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想什么呢？他们就开始思想，想知道耶稣什么意思。主沉默不语，然后一开口就讲中了他们的真正的需要。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耶稣们就沉默，主沉默的时候他们在想，闲的时候忽然这句话来了，他们容易了解，他们回想了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走开了。没有人打死他。主耶稣然后对那个妇人说， 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以后不要再犯罪。说在那个话是很多人猜想，就是说我为他死，我为他死，这是个可能的一个想象。十四，立誓法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在那里记载，当祝棚节最后一天，最大的一天，节期的最大的日，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是指着旧约一期结束的四十七章那个活水江河说的。主耶稣把这个旧约的历史的背景作为答案信息来讲述。十五节，十事法。儒家福音十三章一节到五节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地方。儒家第十三章一到五节，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毕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就是说耶稣就着当时正发生的事来传信息，这是时事，就了当时的处境。